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22号，公元2014年9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今天启程前往孟买开展参访；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产生选举事务署署长；数名外国驻华武官获准入藏；西藏议员呼吁介绍真相；台湾藏人为西藏拾取县遭打压同胞祈福；美国藏人呼吁南非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商业城市孟买开展一系列的参访行程。今天9月15号中午11点50分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从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将转机前往孟买市开展参访。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齐美仁增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孟买行程安排。据介绍，尊者今天将在新德里停留，明天前往孟买市。17号当天，达赖喇嘛将莅临位于该市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按照邀请方的安排，尊者将在该研究院的一场典礼上致辞，并向该院研究生颁发证书。本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受邀出席印度商会成立108年纪念仪式，并发表慈悲演说，次日返回新德里。本月20号和21号两天，达赖喇嘛将主持在新德里召开的一场跨宗教会议，本月22号返回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今天选举产生了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与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的共同负责人。
为昔日党部昔日中介总个都别次令拉党你吧确定中介。
今天9月15号，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与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共同负责人。两名候选人分别为现任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杰次仁，现任卫生部秘书长索南群佩。索南群佩以20票比16票当选新一任选举事务署与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的共同负责人。索南群佩于1958年出生于西藏萨迦地区，流亡印度完成学业后，曾先后在西藏青年会等各大非官方性组织工作。1982年进入藏人行政中央，先后在内政部与卫生部任职。此外，在今天的议程中，议员们也就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是否有落实印北拉达克藏人社区的饮水医疗困难解决方案，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接手管理藏人中央学校的进展等问题上，对卫生部部长及教育部部长进行了详细的质询。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共当局近日安排46国驻华武官参访西藏的举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认为，中共新领导人对西藏的做法似乎有一些改变。 但是希望入藏的各国武官能够以亲身体验来向外界介绍真实的西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本月12号，中共国防部准许46国的96名驻华武官进入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上百名外国驻华武官与他们的亲属在当局的安排下参访西藏首都拉萨。中共当局此举的用意非常明显，是向各国代表呈现出一个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建设取得成就的西藏。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采访时向本台表示，虽然中共当局安排这一参访行程目的是向外界描绘一个和平稳定的西藏，但是当局允许外国官员进入西藏，这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中共新领导人对西藏政策做出的微小改变。格桑坚参指出，
因为我们在国际上一直呼吁，不管是尊者也好，还是藏历行政中央一直呼吁，要求驻外使馆或者说国际上的一些组织包括联合国，要求让这些官员或者说代表能够进入西藏去实地去考察西藏的一个一些具体的一些状况。因此呢，中国国防部这次能够组织这么多国家的驻华武官能够到西藏去参访，我认为从这方面也可以应该也肯定现在中国的新领导他们对西藏做法的一些改变。
然而格桑坚参同时呼吁这批驻华武官能够以亲身体验将真实的西藏介绍给外界。
我们也希望这些驻华武官不仅仅是按照中国官员所指定的路线去参访，他们也能够亲身去看一看西藏的具体一些情况，由此向世界能够展示一个真正的一个西藏到底是不是如中国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和平稳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藏人团体举办法会，为西藏康区石曲县许巴村遭中共当局镇压的同胞进行祈祷声援。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藏人请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在台西藏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于本月13号下午7点至9点钟在台北市自由广场举办祈祷法会，以视同境内藏人同甘共苦，深远近日遭受中共当局打压的西藏康区石曲县许巴村民众。藏人请战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良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简要介绍了当天的活动情况。
星期六的晚上，在台湾的西藏僧徒以及支持西藏的一些台湾人，大概有超过70多个人以参加。在活动的现场也邀请达赖喇嘛驻台湾的代表达瓦董事长，还有这次来台湾参加会议的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的胡琼斯的先生，他们两个不一定也在这次说介绍西藏境内的状况。台湾的一些支持西藏的团体的代表也纷纷在国度上致辞后，就一起为藏人祈福法会，然后手里拿着点灯就绕了自由广场一圈。
在被问及此类祈祷法会对台湾民众起着怎样的影响时，秘书长索良多杰表示，
他们更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的状况，特别是这次石曲县的这样一个不人道，他们台湾人蛮惊讶，他们也同时就更进一步了解了西藏的一些状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向南非政府和南非驻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信，呼吁南非勿忘他们的悲痛历史，应该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 使此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能够完美的进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南非执政党近日故意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的签证，阻挠尊者前往该国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迎来各方的强烈谴责。本月12号，美国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通过书面和网络两种途径向南非政府和位于华盛顿的南非大使馆递交请愿信，呼吁他们能够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会长南杰多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请愿信内容。他说，南非经历了被殖民的悲痛历史，才有了今天的民主制度。我们对南非未能体恤藏人的苦难深表痛心，我们坚决反对南非当局摒弃南非伟大斗争的理念，故意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签证的行为。我们呼吁南非政府向尊者核发签证，使此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能够顺利圆满地举行。据了解，位于台湾及美欧的流亡藏人也在网上发起联署请愿活动，呼吁其他诺奖得主一同杯葛达赖喇嘛尊者缺席的南非和平峰会。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人民是具有挑战性的现代化人民。在这里说的现代化人民，不是以工业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而是思想的超前意识为主的现代化。如今殖民主义是边遣性的殖民主义，谁不能对付边遣性殖民主义的路线，谁不改进政策，谁就会死亡。如今民族自由运动毕竟不能完全采用老的民族自由运动，那么我们又来看看中国和西藏，他们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或者说谁将要对谁说些什么，谁又如何做出反应呢？只要大家读完上述的论述，那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难，即中国一直以来压迫西藏人，众多的中国公民也强烈地说西藏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是历史学家，也几乎不了解西藏的历史，甚至他们根本不了解西藏的历史。但令人可笑的是，能成为辩护西藏历史的支柱，就像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任何著作的人一样，自以为是的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错误的。因此，这样的观点让西藏人承认或心服口服的承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一匹狼想用跳舞和唱歌来引来羊群的观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强制性附带压迫才能让西藏人开口说可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或就是。同样，西藏有着很大的文化系统，尤其是我们的核心文化佛教文化正在培育着众多的精英，他们是属于西藏人民的一员，他们所做的贡献是把人民和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一定会成为对抗殖民主义者向殖民主义说不的基础，甚至我们将会在一代人的过程之中看到西藏人是如何表达自由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astile。